我们先为今天的信息献上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你今天用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同在，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所说的所讲的都是出于你的圣灵的带领，都是出于你的真理的保守，也托着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今天能够一同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真道，也能够真是靠着你圣灵的大能活出你的真理来。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经文，这句话是一句呼喊。在希伯来语中有一种语法叫呼格，我们英文中文都有一种叫主格、宾格，就是一种词的用法。那在希伯来中有一种独特的叫呼格。为什么叫呼格呢？就这种词呢，是一种呼喊的一种格式。在圣经旧约当中，尤其非常多的其实使用这种语法，因为他们常常是呼喊。这里边这句话，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就是一种呼喊。那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一种诗体，是一种诗歌的形式。以赛亚书里边有相当大的篇幅是一种诗体。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是出身于王室的，他受过非常好的这个教育，所以呢，我们从他的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文学的这个品质非常高，非常优美，可以说是气势恢宏壮阔，让我们在这个阅读以赛亚书当中心灵得到震荡，得到这个灵性得到提升。那他是一个这个以赛亚书在犹太人当中看为非常的宝贵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死海古卷是他们在主前一百多年的时候，那些就是他们敬修的那些文士们抄录的圣经当中呢，只有一卷完整的这个旧约的经这个圣经，就是以赛亚书。可见这以赛亚书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是非常喜欢读的，也是很看重的。那我们刚才讲了它有非常高的文学上的价值，那这只是一个方面，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它属灵上的价值。我们在以赛亚书53章里边清晰的可以看到以赛亚对主耶稣的预言，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的形象。那么这里边预言到很多非常详细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过程，所以呢又有人把这个以赛亚书称为旧约的福音书，因为它非常多的预言到耶稣基督的降临。从以赛亚书的这个结构来说，它有66章，正好呢对应我们整本圣经的66卷书。非常巧的是呢，他从第40章开始就讲到了耶稣基督，讲到了这个施洗约翰要在旷野当中呐喊，那正好是呢对应我们这个新约的27卷书，所以27加39就是整个的我们圣经的这个组成。那有人说这是一个巧合，当然了这个是巧合，因为整个这个圣经的章节是后来才划分的，那么是巧合，但呢也不是完全的偶然的。我们相信即使后来的章节的划分也都是在圣灵全然的来掌管之下的。那当然了这个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以赛亚书它里边的属灵的真理，属灵的这个启示，它预言了将来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基督的拯救。那同时呢它也这个预言了犹大的命运，还预言了巴比伦的灭亡，巴比伦的永远的荒凉。这些非常这个宝贵的预言很多已经通过历史上已经验证了，比如说巴比伦的灭亡，我们今天会花一点时间讲一讲巴比伦，因为这里边讲到了要从巴比伦出来，所以我们要对巴比伦有一个更加的清楚的一个认识。好，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这样 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些要点。第一呢，就是神必拯救他被罪恶所捆绑的百姓。那这个经文就是一到五节。那第二方面呢，就是神必亲自宣告这个和平的福音，内容是六到十节。第三点呢，就是得救的人必须洁净自己，脱离罪恶。这是第三部分，是十一到十二节。好，我们看第一部分，五十二章第一节说：“锡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居民呐、啊，要解开你们颈项的锁链。”我们看到这个开始，先知就呐喊：“锡安哪，兴起，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们华美的衣服。”其实锡安和耶路撒冷在这里边是可以互相换用的，锡安和耶路撒冷都是在这里边指的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看这里边他用了好几个这个命令式的动词：兴起、披上你的能力、穿上你华美的衣服、这个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解开你们的项上的锁链。那我们花一点时间讲一讲锡安这个概念。那锡安在圣经当中出现了150多次。那锡安最早出现呢，是大卫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锡安是一个城堡的名字，也是一座山峰。这个山峰呢，也正是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亚摩利山。那大卫攻下这个锡安的要塞之后呢，就改名，就给这个地方称为大卫城。那锡安这个名字呢，后来被圣经赋予非常多的属灵的意义。比如说48篇第2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所以锡安又称为神的城。我在很早在信主之前，我看过一个电影叫《黑客帝国》，我相信弟兄姊妹好多也看过。他那里边有一个不是男主角，那个黑人叫 Morpheus， 他就喊，他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情节就是喊锡安。当时我看这个情节以后，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喊这个词，好像很奇怪。后来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哦，锡安是原来在圣经里边是一个这样重要的一个词。那我相信这个电影的作者，他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起码我们知道他是读圣经的，他了解。而且呢，我们看到那个里边女主角的名字叫 Trinity， 我们大家都很知道，就是三位一体。里边还有很多名字都是好像和我们的信仰有些关系。那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我就是讲这个锡安这个词，不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就是在这个西方的整个社会，他们对这个锡安这个词都有一些了解的。那锡安这个词呢，有时候就用于是指这个居所，神的居所，有时候呢也是用于代表神的选民。那其实呢这个很简单，有时候用一个地名代表里边的人，这是一种非常经常用的一种用法。比如说我们说到华盛顿，华盛顿怎么怎么样，其实在讲里边的这个美国的政府他要做什么，是吧？有时候就说华盛顿，就是用一个地名代表这里边的一些人。圣经也是这样的，当然了，耶路撒冷就是圣城。那我们看到圣经里边锡安和耶路撒冷常常互用的，可以互相换用。那这里边就是看到前面说的锡安呢，后边讲到圣城耶路撒冷，对吧？都是在讲到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这个锡安这个概念呢，在新约当中也是有引用的。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启示录里边说羔羊站在锡安山，在这个启示录14章第1节。那彼得呢也引用了以赛亚书28章16节，说这个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那这个锡安呢，就是代表神的王国天国。 先知呢，这个用这一系列的这些词，非常有这个，就是很形象的这些词，在说什么，在呼喊，让以色列民要起来。那兴起的，这个词是中文的翻译。如果我们看原文也好，这个我们就说英文吧，英文的翻译很这个正确的 ，ESV 的翻译是 awake。就是醒来，所以这个词翻成醒起，这个苏醒的醒，醒起更加的恰当。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当时在一种沉睡的状态，先知在呼喊他们醒来吧，醒来吧。然后醒来干什么？让他们要披上能力，穿上衣服，抖下尘土，起来。那说明他们是躺着的或者坐在地上的，所以现在要起来，身上有尘土，是滚在土中的。什么样的人在这种状态下呢？我们看约伯被击打以后，他就是滚在灰尘当中，是吧？那旧约里边很多人都是在极度的悲痛伤痛当中，就在尘土当中身披麻衣，将尘土这个扬起来撒在身上。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的以色列民，这个先知说你们要起来，把尘土抖下去，坐在位子上，以前没有他们的位子的，还要干嘛？还要解开锁链。锁链是一种捆绑，说明他们是在一种被捆绑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当时他们所处的一种状态，就是一种被掳的，是一种寄居的，没有自由的状态。那这是他们肉身的一种状态，但是呢，更加的是反映出他们一种属灵的状态，就是他们是被罪恶捆绑的，他们是在落在最终的不能自拔的人。那落在最终的人就是罪的奴仆，主耶稣讲的这个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他们需要拯救。那他们在这种光景当中靠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得救的，所以这时候接下来就讲到了神要自己拯救他们。接下来52章第三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买卖，我们有的人是做生意的，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也有生意的这种经历，都是要有这种付上价值的，买一件东西都要付钱，是吧？但这里边说的是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就是他们被卖没有一点的价值，神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报偿，是白白的被人买走的。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一个买卖，实际上因为是一个不正常的一种交易，是吧？正常交易一定要付上代价的，但他说的是无价被卖的。那这样的无价被卖为什么会发生？我们看这个后边会有一个解释，在这个以赛亚书50章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修书在哪里？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修是因你们的过犯。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被卖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犯罪了，他们得罪神。我们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屡屡犯罪，屡屡遗弃神去拜偶像，所以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实际上也是神对他们的惩罚。神说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这是一个反问，实际上就是神没有债主，债主就是向神讨债的，神欠他的，但是呢神是不欠任何人的。神为什么容忍以色列人被亚述欺负，最后甚至被这个巴比伦完全的灭亡，把所有的这些神的百姓掳到巴比伦，成为俘虏，成为囚徒，这些不是神没有能力。接下来我们看这个50章第二节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 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臂膀岂是缩短不能拯救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看哪，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你看那神的能力，神一斥责海都干了。这个能力，先知用这种比喻看，让以色列人看到神的能力是何等的大，神完全可以拯救他们。耶和华的臂膀从来就没有缩短过，但是为什么不拯救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离弃神。落在罪中的人靠自己不能拯救，那别人能不能拯救呢？答案是也不能。在诗篇四十九篇第六节说，那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不能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因为赎生命的价值是极贵的，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现在世界上首付可能上千亿几千亿美金，但是也不能买生命。苹果那个老板他是很有钱的是吧，但是他得了癌症他一样要死去，他不能说我把所有的钱都用换我的命，换不了的。而且这是只是一个肉身的生命，何况属灵的永恒的生命呢？更是任何多的钱财都无不可能买来的。这里说那些倚仗钱财多的人，一个也不能赎别人，也不能赎自己，只能作罢，因为这个价值极贵。这个价值极贵到什么程度？生命只能用生命来买。那而且我们的生命，属天的生命，不是人的生命可以买的。人的生命都是最终的生命，没有价值的。只有圣洁的神的生命才可以救我们的生命。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神差下了这个救主，神的儿子，他的圣洁的无罪的生命，而且是一个神的生命，无限的生命，才能够拯救一切落在罪中的我们这些有限的人的生命。那接下来第二点，就是神必亲自宣告这个拯救的和平的福音。第六节这样说，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那这个所以是承接前面，百姓是无价被卖的，也要无银被赎。那怎样被赎呢？那神要告诉他们，将来他们必知道说这个话的就是我，就是神自己。那说了什么话呢？就是后边说的，你的神作王了，这是一个宣告。作王就是得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得胜了魔鬼的权势。第七节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有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会讲到宣教士，说他们是传福音的，报好信的，他们的脚踪何等的佳美。那这样的说法呢也是可以的，没有错的。但是呢，这节经文如果是源自这节经文的话，我们要明白圣经这里面讲的不是别人，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基督。从语法上说呢，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是一个第三人称单数阳性，就是专指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讲这话是有圣经的根据，除了这里边是阳性单数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圣经本身其他很多的地方都在讲到那个报好信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比较开始讲到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呢，主耶稣讲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信福音。那在这个路加福音，主耶稣在这个他的家乡会堂里边第一次公开的来讲道的时候呢，他引用了以赛亚书61章第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那主耶稣引用这节经文以后，接下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今日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们看到以赛亚预言就是将来有一位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的，也就是那位受膏者弥赛亚，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得释放，就是从罪中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好信息，这个福音是神亲自宣告出来的。接下来说，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和华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那这几句话讲到的是守望之人的声音，这里边讲的就是多数，就是那些神所兴起的传福音的人，他们也是神的见证人，包括历代的宣教士，历代的传道人，也包括我们这些信徒。我们一个使命，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要将他的福音宣扬出去。他说守望之人的声音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那些使徒们亲眼看见了，那我们后来的这些信徒，我们好像没有亲眼看见耶和华归回西安，但是呢，我们用我们的经历也其实也是亲眼看见了，看见了我们周围我们这些信徒经历神的恩典，看到神的大能的作为，并且将来我们都要复活，更加要亲眼看见耶和华归回西安。而且传道人这里边讲要扬起声来一同为神做见证。我们传道人牧师，我们所传讲的唯一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信息。今天我们的回应诗就是唯独耶稣，耶稣是我的信息，是我所传讲的。如果传道人在台上讲了一大堆非常好听的很多的道理，但是呢我们看不到耶稣，那他所传讲的就不是从神来的，他也不是真正的神所差派的。神的百姓必然被神拯救，这是神的应许，而且神亲自宣告了这个好信息，耶稣基督将来要来，要拯救一切的罪人从罪中脱离。但是呢，被拯救的人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就等着耶稣来拯救，然后呢我们就一切照旧，该做什么做什么，该犯罪还继续可以犯罪呢？那接下来的经文就告诉我们第三点，得救的人必须要洁净自己脱离罪。52章11节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以赛亚那个时代，那时候犹大还没有灭亡，而且我们看到当这个西西家王这个生病好了以后呢，这个巴比伦王还派人来看望他，还讨好他。那个时候这个犹大王没有那么弱，而且巴比伦也没有那么强， 但是以赛亚已经预言，已经看到将来巴比伦要来毁灭犹大，烧毁耶路撒冷的圣殿，把犹大掳到巴比伦去。先知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呼喊了，你们要出来离开那个污秽之地，而且不可以沾不洁净的物，不洁净的物神的百姓不可以沾的，不可以碰的。在进迦南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叫雅干的人，他是犹大支派的一个人，他因为拿了不洁之物，连累了整个以色列民族，让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呢失败，在攻打一个小小的爱城的时候呢被敌人追赶，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神的百姓不可以沾染罪恶，不可以沾染污秽，必须远离罪恶，这是圣经一贯的多次的反复的强调教导。表面上看，以赛亚是呼唤犹大人从巴比伦归回犹大，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件，后来真的发生了。实际上呢，他是在呼唤人们离开一切的罪，分别为圣归给神。那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是谁呢？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摩西五经里边讲的那些规定，就知道是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扛抬着耶和华的约柜，扛抬着这个圣所里边的一切的器皿，他们在迁移的时候呢，这些必须由利未和祭司来扛抬。为什么？这是神拣选的，让他们必须由他们来扛抬，而且他们当他们在接触这些圣物的时候，当他们在圣所里边服侍的时候，他们必须做一件事情，虽然是神所拣选出来的，他们也必须要自洁，有非常严格的洁净礼他们要做的，而且要为自己的罪献祭。所以这个服侍神的人必须是洁净的人，必须是一个清洁的人。在这个新约，彼得也曾经说过，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是君尊的祭司。这个时候呢，已经打破了旧约的那种种族支派的界限，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是祭司，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又说是什么？我们是圣洁的国度，神的国度是圣洁的，污秽的人不可以进来，是属神的子民。那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每个人我们也必须要自洁。我们的自洁不再是旧约的那种洁净礼，而是我们的内心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要分别为圣，远离罪。我们看一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节，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段经文呢，我曾经听到过一位牧师讲过，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基督徒有的是这个贵重的器皿，有的是卑贱的器皿，都是神家中的器皿。而且呢，他说我们不需要都要争着去做贵重的器皿，这个好像是这个得人的荣耀。卑贱的器皿呢也是有用的，神也使用的。在他这讲座当中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做一个卑贱的器皿还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在神的家中不需要去争座位，就做一个卑贱的器皿好了。木器瓦器也是神使用的呀，在大户人家嘛。我可以跟大家讲，这是一个错误的讲法，可以说是一个谬误的一个错误的引导。这样的讲呢，会让人觉得无所谓，因为圣经这个 保罗他说嘛，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贵重的器皿是成为圣洁，那卑贱的器皿呢，那就是不需要圣洁，不那么贵重。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器皿除了贵重的器皿就是卑贱的器皿，没有中间的不那么贵重也不那么卑贱的，只有两种，除了贵重的就是卑贱的，也就是除了圣洁的就是污秽的。那么我为什么说这种讲法不对呢？因为我们要看圣经要整体来看，而且呢不要和其他的地方有冲突，神的话不会自相矛盾的。首先就这句话保罗他是怎么说的呢？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合乎主用的必须是圣洁的，不圣洁的主不会用。那前面为什么又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呢？有贵重的也有卑贱的，这就是涉及到我们如何来理解比喻，这个我们要明白圣经的作者在讲什么，保罗他这里边的意思是什么。那前面说的是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贵重的有卑贱的，那是在讲这个器皿的区别，就是有贵重的有卑贱的，到此而已。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大户人家就是神的家，那他后面才说神要什么样的器皿，神要贵重的要圣洁的。其实我们理解比喻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过度演绎，用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圣经。那还有一处 很重要的比喻也有人来乱解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说我再来的时候像贼一样，那有人就说主耶稣来是要偷东西的，要偷羊的，这个就是这个有的国内的一些邪教就是说从教的基督教教会里边偷羊，他说主耶稣来了他就是偷羊嘛，贼嘛。其实主耶稣在讲的，他说我要来像贼一样，只是一个意思，就是我来的时候你们不知道，你们想象不到，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来，没有其他的意思。不要过度的解释，把贼的其他的属性加在耶稣身上，耶稣不可能做偷偷摸摸的事情。所以这里边也是比喻只讲一个意思，前面的时候大户人家只是讲器皿有贵重有卑贱，到此而止，并没有讲大户人家就是神的家，后边讲得很清楚，主所用的就是圣洁的器皿，就是贵重的器皿，而且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那么如果大家认为这个经文好像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我们可以再往前看一点，在前面第十九节说神的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生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这里边讲的足够清楚了吧，称呼主名的人属神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就是离开罪离开污秽，要成为圣洁的人，而且呢这样的人才是主所认识的主所接纳的人。好，那我们再找两处经文给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事上也要圣洁，这讲得非常清楚了吧，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必须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的神不与一切污秽的有罪的人同在的。那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如果想见主的面首先必须要圣洁。我们经常看到圣经里面说我们是神的器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边没有说我们是神的工具，不是那些锤子剪刀，而是工具。那工具的特性，工具的用处是什么？是装东西的。我们是神的器皿，就是要装神所放到里面的属神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传播出去的他的真理，另外就是神的生命，要让我们承载神的生命，并且把这个生命传扬出去，见证出去，让别人看见我们的身上的生命，就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到处犯罪的，是污秽的，甚至还不如世人，那人家一看啊，你们基督徒就这样，那他们就看到那你们的神也差不多就这样。所以器皿就是承载神的生命的。好，以赛亚呼唤以色列人要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当时呢，巴比伦就是一个在整个那个地区，也可以说在当时整个地球上都是一个强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上的一个势力。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圣经，巴比伦这个词不只是地上的一个国度在历史上产生的一个强国，它还有很多的属灵的意义的。为什么要说非要从巴比伦出来？那巴比伦的来历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巴别塔，那个发音都很像的，而且地点呢是一样。这是大洪水以后出现了一个强人，一个悖逆的人，很这个骄傲的至极的人，他叫宁禄。圣经里边这个创世纪十一章告诉我们，宁禄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人，也是悖逆神的人。他说他国的起头就是巴别，就是他建的第一个国度就是巴别，那就是巴别塔这个地方。那巴别塔是为什么要建巴别塔呢？他们就是要高举自己，要离开神，悖逆神，不服神的权柄。这是一个开始，人类骄傲的罪的开始。那巴比伦这个概念一直到启示录，等一下我们会看启示录里边怎样讲巴比伦。那我们从小受的教育说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是吧？有中国、印度、埃及，还有一个就是古巴比伦。为什么叫古巴比伦呢？因为巴比伦不存在了，其他的三个国家现在还都有，只有巴比伦不存在。巴比伦在地下被埋了2000年，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这个也是圣经已经都预言了的。在以赛亚书13章19节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要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连羊都不在那里。那这个关于巴比伦的预言呢非常的多，那我们就不一一的来讲了，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现在大家可以私下来自己去读。在这个耶利米书里边呢也是非常多的，差不多2章的时间，这个篇幅都在预言这个巴比伦的灭亡。比如说50章的第3节第8节、13节，然后呢这个39节、40到40节、51章的45节，这个还有这个26节、37节、43节，很多很多经文。那我们就念一两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反复的在强调巴比伦，在神的眼目当中，巴比伦是罪大恶极的。在耶利米书51章第6节这样说，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第7节，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然后51章60节说，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祸患，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这个耶利米就对这个希莱亚说，你到巴比伦务要念着书上的话，就是让这个人去宣讲这个话。什么话呢？说耶和华说， 耶和华，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在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反复强调永远荒凉，所以说呢，这个巴比伦的荒凉是永久性的，不可以再重建。那我们知道这个近代这个有一个也是一个强人，就是萨达姆，他曾经想重建巴比伦，因为这个巴比伦就是在这个萨达姆他们那个巴比伦，就是现在叫巴格达是吧，在那个附近，但是呢也最后也没有成功。神的话立定在天，没有人能够更改。这个耶利米预言更多讲到了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灭亡，永远的荒凉。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在启示录里边神也多次的来讲到了这个巴比伦。巴比伦在神的眼中是魔鬼权势的一个代表。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五节说，在他额上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的众王的大臣。这个女人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圣经里边讲到这个大淫妇，在末世的时候有这个大淫妇。这个大淫妇呢，就是巴比伦，是同一个概念，用不同的这个话表示出来。那为什么叫大淫妇？旧约里边很多先知书都讲到淫妇，那不是讲到肉身的这个奸淫，而是说属灵上的淫乱，就是本来是属神的百姓，他们却背离神、背逆神，不信神，却追随那些偶像、拜偶像，这就是属灵的淫乱。那这个启示录里边这个大淫妇实际上也是有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大淫妇大巴比伦本来他是宣称是信神的，是一个宗教的团体，但是呢实质上他是不信神、背离神，而且呢要把神的百姓掳走，成为魔鬼的俘虏，成为罪的奴仆。在启示录十八章这个一节说，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恨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我们看到启示录里边也是和以赛亚喊的同样的话，我的民哪，要从那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是不是一个意思？那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大城里边有神的百姓，有神的民，神在呼喊，出来，赶紧出来，在那里是要灭亡的。这个大城的结局是必然要毁灭的，在那个大城当中的一切人都会一同毁灭。那在那里边呢，如果有神的百姓，如果他听见了，听见了先知的呼喊，他出来了，他就得拯救了。但是如果他不出来，那结局大家是可想而知的。那对于这个大淫妇巴比伦，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曾经有很多人说这个大淫妇就是天主教，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我个人觉得不需要这个要对号入座，非要指明这个大淫妇到底是谁。但是我们从这里边的一些情节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淫妇是一个魔鬼在地上权势的一个代表，而且呢他是表面上的是一个宗教团体，是信神的一个团体，也可能包括天主教，也可能范围更加的广泛。我们也不需要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圣经也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要离开一个宗教团体，如果他已经背离了神， 已经在不讲真理，已经在讲世俗的东西，那就说明虽然我们不能给他扣一个大淫妇的帽子，但是其实他已经在犯了这里边所犯的那些大淫妇的罪。所以我们自己要，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信的是耶和华神，一切刚才我们说了，传道人传讲的不能有别的，唯独耶稣，唯独基督的拯救。如果我们听到的不是这些，是与圣经相矛盾的，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看看神是怎么说的。神这里在呼喊，出来吧，从巴比伦要出来。第十二节说，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必做你们的后盾。那这句话怎么样来理解？为什么说你们出来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急急忙忙出来的，他们那个面和好了，还没有做饭，然后就背在肩上就要跑出来，所以他们要吃这个无酵饼，因为紧急嘛，赶紧跑。但是这里边说你们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后边是说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也就是说神在你们前头带领你们，不用慌张的，而且后边有后盾，也是耶和华，他要做你们的后盾。我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军事很懂军事的来讲到这个美国从这个伊拉克，不是伊拉克，这个阿富汗撤军，就说到说军队进一个地方容易，撤出是很难的，就是怕后边被敌人追杀嘛。那这里边神说什么？你们不用奔逃，也不至急忙，因为有后盾，有耶和华做你们的后盾。那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安慰和帮助呢？前面我们说了，我们务要圣洁才能够被主使用，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心里边会有一种想法，是啊，我们都愿意圣洁，可是说起来很容易，这个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都愿意成为圣洁，都愿意羡慕这个圣洁的生命，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圣洁呢？其实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的这个水平有多高，而是说神在我们前头行，耶稣基督在我们前面行，带领我们，他已经得胜了。圣经里边都记载主耶稣被试探三次，被魔鬼试探，他都得胜了，他也是一个100%的人，他能够得胜，那我们跟随耶稣一定能够得胜，这是神的应许。而且呢，神也在我们后边保护我们，我们不需要惧怕，如果我们暂时的软弱失败了，神的恩典也够我们用，让我们一定能够站起来，这是神的应许。保罗他说，他在软弱当中，神跟他讲，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的恩典是绝对够我们用。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决心跟随耶稣，我们有没有主动的去支取神的恩典，有没有去用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只是为自己找借口，说哎呀我就是软弱啊，我就是看那些喜欢的东西，我没时间读圣经，我也不想祷告，我好像我得胜不了自己，那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愿意跟随主的心，没有一个愿意支取神使用神恩典的心，神的恩典就放在那里是足够的，绝对够我们使用的。但是如果我们懒惰，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跟随主，那就像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尝过天的滋味，我们与圣灵有份，那我们赎罪记可能就没有了。 我最近听到一个事情，让我心里边非常的难过，就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加拿大的一个国语的神学院，我不要说这个神学院的名字吧，因为本来加拿大就这几家，五个手指头都不够。那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一个弟兄，他最近发现他曾经和一个学生，现在也在罪当中，是发生长期的这个淫乱，已经有3年时间。而且呢，他现在发现他这种事情以后呢，他也不愿意悔改，而且他公开的这个宣告，他从此离开信仰，不再信了。有的人说神会给他恩典的，神会救他的，大卫也犯罪了，神还救。我也不否认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要看圣经，圣经说的也是很清楚的，是吧？我们如果尝了神的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了，如果我们还这个故意犯罪，作为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他的圣经应该比我们在座的，包括我，可熟很多。他教我们的，不是教我呀，就教这个学生的。那如果说做这种事情，如果说我们说他不是故意犯罪，这个很难说得通。那我们只能说，我们仰望神的恩典，我们每个人要听神的召唤，像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离开，从巴比伦出来。只有离开了，只有出来了，我们才能够跟随耶稣，得着他给我们预备的这个宝贵的救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恩典真是丰丰富富，绝对够我们使用。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保守你的教会，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真是被你的真理来圣化，来洁净，让我们靠着你圣灵的大能得胜自己的罪，也得胜周围的环境。让我们靠着主的带领，靠着我们后边我们耶和华的保护的后盾，我们能够得胜有余，我们一同在世上来见证你的荣耀，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好。